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狗狗一直打喷嚏是感冒了吗？猫咪一直不吃饭是抑郁了吗？欢迎收听 SBS 电台萌宠乐园，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早上8:30播出，宠物健康专家在线和你一起关注萌宠宝贝的成长。萌宠乐园热线电话1300-799-323。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为您带来的是我们的听众热线萌宠乐园。新成员回家了，您有替他接种疫苗吗？小主人挑食怎么办？如何帮助他们建立社交圈？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开启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我们的宠物医师钟嘉华和您聊聊如何照顾新领养的小猫小狗。我们还是先和钟医生打个招呼。钟医生你好，现在可能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比较担心这个疫苗的问题，当然主要是新冠疫苗了，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小猫小狗刚领回家也得接种疫苗，能不能跟大家聊聊这个疫苗该怎么接种呢？
他们到新家的时候，通常他们来之前应该有已经之前的那些机构啊，或者是他们一些那个 breeder 应该有已经有打了第一针了。
那
你看，通常他们举个例子说，小狗小猫通常基本上在小狗小猫的年纪的时候呢，要打3针，总共打3针嘛。那通常那个第一针是到6到8个礼拜的时候打第一针，所以通常已经先打好了嘛。那他们回家以后呢，在10到12个礼拜的时候再打第二针，
嗯，
那14到16个礼拜的时候再打最后一针。
嗯，
那我通常打完的那个第三针以后，就是1年1针嘛，就是成狗成猫的时候一年一针。那基本上要打的针，大部分的像举个，我不会可能讲的太复杂，可能就是小狗的话，就是打那个 C5。那个会有包含那些很重要的环境里都有的一些病毒跟一些细菌，这样。那小猫是 F3， 那也是一样，有包含那些保护在环境常有的一些病毒。那基本上有看您住的地方而定了，有一些在您住的地方要可能要打一些比较不同的，可能多打一些不同的疫苗。那时候就你去看兽医的时候，就问他们说你住在那边那个地方有没有需要打什么特别的疫苗。那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是说那个小猫有一个那个一个病 FIV， 那个是一个会影响免疫系统的一个，
相当于人类的这个 HIV。差不多，
对对对，所以他们通常是那个去打架的时候会传染到这个疾病。那是假如是你住在里面的话，是室内的猫的话，通常你可能性真的是低于到零的程度，就 almost 到零，差不多到零的程度。可是假如说猫咪你那小猫，我不会建议说就直接把它放出去，它年纪还太小了嘛，所以基本上他们长大了一点的时候，有人会想把他们放出去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要最好去做一些检查，就打一个预防 FIV 的针。那通常是看，只要您是住在印度那个室内的猫的话，我通常不会太担心啦。那只是举个例子，就是要跟兽医去谈一下说他们需要什么针，时间怎么算。那个假如说有时候因为最近的病也比较，有些人也运气就没办法去兽医去时间抓得很好去打针。那我的建议是说，基本上打针的时间就是要就稍微抓一下啦，反正也是要注意一下那个时间呐，因为你一带回来要去算个时间，算他们年纪多大，啊，抓好时间去排好去打。因为你兽医院现在运气好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在开嘛，大部分的还是有在开，所以还是可以抓时间去把那个针打好。
其实简而言之就是谨遵医嘱，这个很重要。我们先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吧。这位是谢女士，已经等待有一段时间了，我们来听听谢女士有什么想说。谢女士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你好你好
钟医生。哎，
你好。
我
我想问一下，就这个一般的小狗大概多长时间洗一次澡比较合适啊？另外，那个剪指甲应该，这个指甲要多久剪一次？是不是一定需要剪？嗯嗯，好，那这一个先手剪指甲的时候，先开始讲一下吧。那剪指甲的时候，通常是说，假如您觉得已经开始蛮 蛮尖尖锐的，就它跳到你身上的时候有你感觉到有点那个尖那个刺刺的那个感觉的话，就可能就是稍微去剪一下比较好。那通常是小狗，小猫，假如它们在比较一个比较硬的那个地盘上跑走来走去，跑来跑去的话，通常可以帮助它们的指甲稍微磨，自己自然的磨下去一点。可是假如说你感觉到说那个指甲已经磨起来，或你感觉到它跳上去或 把脚放在你身上的时候已经刺刺的这种有点尖锐的话，可能就把它剪的那个稍微短一点。那洗澡的话呢，我觉得是可能是差不多最长一个月一次就好了，不用太长，因为洗太快，一直这样洗太快的话，可能会引起一些皮肤失去它们自然的一些油性，
所以可能会失去皮肤的一些保护，所以我建议说一个月一次，除非是说它不小心跑到泥巴里面打个泥巴里面，所以那时候就当然一定要洗的。不过我想主要是一个月一次是OK的。嗯，另外他那个耳朵不是有的时候他老甩啊甩的，是不是我听说要点一些药什么的，然后呢每天给就是每个星期要给他清理洗耳朵？嗯，问很好。那那个基本上就是要一个，我也要可能就是 去那个兽医院或者是手卖兽医，宠物专用的，也买一个洗耳机。那那个一个礼拜用一次，那个洗耳机，因为既然听起来是很吃的东西，可那个洗耳机会把脏东西洗出来，然后耳朵也可以帮耳朵变干燥，所以基本上就是用那个洗耳机一个月洗，一个礼拜洗一次。尤其是说，假如你洗澡把水不小心碰到，水不小心跑耳朵里面，会引起很容易引起感染，所以那时候用洗耳机
那时候我们可以说，是可以稍微想说，但是也可以，还是建议会打，因为我们人类还是会把东西带到家里面去传染给他们，不是说在身上，是说因为我们像我们的鞋子啊、皮衣服啊，一些我们那个走路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得卡在上面，所以可能还是会引起感染。所以我是建议是说，对啊，是不管年纪怎么大，还是要打针比较好啦。那除非是说您的狗或猫有一个非常不好的过敏反应，而且那个可能性非常低，可是还是会，所以就是看兽医怎么建议。可是我个人会觉得说，不管年纪多大，打针他们对他们身体没有坏处。
这里想问您一下，就比如说我还是以我们来举例吧，比如说大家去接种流感疫苗的时候，或者说接种新冠疫苗的时候，那么医护人员都会提醒一下，就比如说您现在的接种当下是不是有感染这个病毒，如果您感染的话可能就不是不太适合去打疫苗了。所以是不是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猫猫狗狗呢？比如说他们当时可能感冒了或者有其他疾病，再去打相关的疫苗是不是不太好？
对，所以基本上我是同意，是说那个假如说有任何猫患狗有那时候在要打针的时候任何疾病，不管是那个那些病毒或者是患就是不同的那种身体健康不是百分之百的话，我会说等他复原以后再打针，因为在他们生病的时候打针的话，跟你刚刚提过的跟那一样，跟假如说那个在生病的时候打针的时候，他们会他们免疫系统已经非常忙了，已经在应该跟一些不同的东西在打架，所以基本上他们免疫系统要等到完全的复原的时候，状况打针才是安全的。
哦，好嘞，非常非常感谢您。我们还是谈到了这个给猫猫狗狗接种疫苗的问题啊。一开始说的时候呢，您说的这个接种这三针，6到8周、10到12周、14到16周，再强调一下。我想问您一下的就是说，是不是一定得遵循这么一个规律？也就是说，一旦两剂疫苗之间的这个时间拉长或者缩短，都对猫猫狗狗会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呢？
可能要遵守这个比较好啊，因为通常因为他们身体的那些免疫系统的反应，跟他们小时候跟他们母狗他们喝或母猫喝奶那些已经有一些抗体的，可是那个所以那时候过了时间以后，他们的抗体会减少，所以就是要时间要抓好，说让免疫系统有时间去学习。那基本上我会是希望是说要大家抓紧这个时间啊，就是不要太尤其是不要拖太长。就是说那个中间不要拖到那个，因为假如说有时候拖在场，可能要有时候可能要多打一些加强针。举个例子吧，像说你先打好了两针都打好了，可是第三针因为不同的原因没办法去打针，那可能拖到像8个礼拜。那个对，因为每一针中间我通常是抓到4个礼拜左右吧。对，那假如说你那一针拖叫8个礼拜以上的话，我可能会说哦，可以再打针，可是还有4个礼拜以后还要再多打一个加强针。所以这样可以让那个身体的免疫系统比较完整一点。那不过有时候真的是有时候生活上也是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没办法去兽医院打针嘛，所以那时候说不是说没办法，已经说已经没办法已经完蛋，只是说。还是可以抓血，可是只要拖越久的话，那时候我们就不能保证说那个针的那个保护的能力了，那个免疫系统保护能力，说可能他们是可能会生病，有碰到不同的病，所以时间要抓紧一点比较好。
还是那句话，谨遵医嘱啊，医生让你这段时间是打针，那么最好是抓住这段时间的机会。我们有两位听众等在线上了，我们还是先听一下听众朋友们有什么问题想问啊。哎 ，Michael， 你好，你好，哎，有什么想问？
嘉宾好，
你好，
主持人好，我请问一下呀，狗狗，有证据说狗狗。就是这个新冠病毒它会传染给人，或者人有新冠病毒传染给狗狗吗？
这个问题很好，他现在还在做一些调查了，所以我现在讲的一些话可能就是稍微比较近的，但因为我现在我也不是人类的专家嘛，那所以他们现在是说我可能是说会那个第一个是可能说那个冠状病毒传到狗狗身上的几率很小，小到说个人不需要去担心的程度啊。那我现在我个人没有听到说那是一个需要那个已经发生到那种已经要去避免你狗狗了。那可是举个例子，假如说狗狗真的有那个冠状病毒，他们传去给人类，他们没有现在还没有看出来说有传给人类的可能性。所以可是他们说人类传到狗狗的可能性可能会比狗传到人的可能性还大，可是狗人传给狗的可能性当然是那个几率已经很小了。 可是我通常还是建议说，假如说您家有人，或者说任何人有传染到被传染到冠状病毒，我还是建议说，还是跟狗狗还是分开，就是说你把自己那个隔离的时候呢，不要跟连宠物也是要同个规则，就是说不要跟它去互动。因为举个例子嘛，假如你说您跟狗狗互动的时候，那些病毒可能会跑到它们的毛上面去，那他们不是说被感染，只是说他们身上会有那些病毒。那假如那狗就去跟别的人互动的话，可能又会传到别人身上去，所以那是一个可能性。所以不是说狗狗身体会离跑到身体里面，只是说它狗狗是一个
媒介载体。
媒介，对对对。那基本上，可是我稍微我讲那些，那是我现在知道的一些。那当然是说。可能最好是问那些专家，不需要问那些那个人类或那些冠病的冠那个病毒的专家，不需要。可是，
那不好意思，那另一个问题，我听说是有狗狗也可以打新冠疫苗，是吗？
我是没有听说啦，我还没有听说这样可以打的，因为他现在他们有因为也那个冠状病毒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嘛。像有些狗狗里面有一种不同的冠状病毒，可是跟人类的病毒不一样的。那么那个没有还没有疫苗，可是说那个狗狗里面的冠状病毒，通常他们身体已经可以把那个打击到那种不是说会互相传染很多的程度。可是也是基本上就是还是没有，他自己没有听过说要打，还有那个针可以打了。
嗯，马克，希望回答您的问题啊。我们还是在感染新冠之后保证隔离啊，一切打了疫苗的朋友也得这样。对，毕竟这个防疫措施是非常重要的。谢谢您，谢谢您。好了，我们接近下一位朋友，这位是叶先生。叶先生您好。
喂，你好，是我吗？
哎，是您，是您，有什么问题想问？您说。
好好好，咱们凑凑热闹啊。
哎，好，行，您说。
哎，主持人好，综艺真好。就是说呢，这个咱们在家里吃饭的吧，这人呢，人吃饭在家里吃饭，这些剩饭剩菜啊，可不可以喂狗？
没问题，我帮叶先生重复一下。叶先生是想说，就是说在这个人类的剩饭剩菜有些能够去喂猫猫狗狗吗？还是说不太合适？如果合适的话，哪些可以去喂我们家的小宠物呢？您能回答一下吗？
这个的话我可能是建议说剩饭不要给他们，基本上就是不要给他们比较好。因为基本上剩饭有些东西，像举个例子，像那个洋葱大蒜啊，或者一些生肉啊，有时候一特别那个像生蛋那些，那有时候会有一些那些尤其是那个洋葱跟大蒜会有一些毒性，会让那个狗狗会有不是那个会引起疾，因为他们是生病。那个生肉生蛋，那有些人会给还是给他们吃，有些人会喂那个生的那个食物，可是有时候他们还是有一些细菌在上面嘛。那不过因为我们人吃的食物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已经混在里面，那我们也不知道说里面到底有什么特别的一些东西，那成分那些，我想说假如要保险的话，我是不会去说是喂他们那些人我们的剩菜，就是让他们吃他们的狗粮，这样我就觉得就是这样比较保险了。那基本上，因为狗狗和猫咪有很要他们不能吃的东西，其实很有一个很长的一个那个表，还是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啊。除了刚刚我讲以外，有那些像那个葡萄啊，巧克力啊那些的，大家都大概都知道的那些。那可是要那个就是要基本上就是要，尤其是那个他们我们人煮饭的时候，我们当然有时候会放那些大蒜啊、洋葱啊，跟那些是绝对不能让他们吃的一些东西。
嗯，
那么现在主要是这个问题啊，是这个小孩呢，他这个吃饭不老实，那么吃的面包，早上吃的这个面包吃剩下来了或者怎么样，他就不吃了。那么像这样子的东西里头加了一块这个叫奶酪。像这样子的话，可不可以喂狗？
嗯，
我还是会小心一点啊。最好是因为基本上我们人，我个人的一个规则是说，我们人在吃的东西，我通常不会去会小心一点，就是不要说给他们，因为就算说他们对他们有一些食物，当然没有毒性，可是有些狗狗狗狗的猫的肠胃比较敏感一点，所以假如他们吃一些他们身体没有适应的那些食物啊，就是举个例子，假如狗。会很容易会有引起那个肠胃炎， 那所以我基本上会小心一点的。
嗯，叶先生，
因为过去啊，现在人都讲究了。你像过去在国内的话，过去这个国内的话，哎，那狗没有专门的狗粮，都是吃剩下来的，然后呢就喂狗、喂猪啊、喂什么东西。我这个农村上山下乡过的，喂过马、喂过猪啊什么东西。哎，像喂猪的都是食堂吃剩下来的东西，啪倒进去。哎，这我在想，就是说什么东西不能吃。哎，就是想这样，具体的东西，比方刚刚你讲的洋葱、大蒜不能吃，一般的东西一般不会喂狗的，就像馒头啊、面包啊，还有米饭呐、啊，这些东西我想总可以吃吧。你看，像我们小孩还小，喝牛奶喝了一半了，哎，倒掉挺浪费的，那么就给狗喝。哎，我觉得这个狗还非常喜欢喝。
因为时间的问题，这样我们就来稍微先简单的问几个问题。钟医生能不能回答一下关于这个米饭、面包、馒头以及这个煮过的牛奶，然后如果给狗狗喝的话，
可以或者不可以？什么
可以吗？
很简单回答，但是我问的可能
那基本上我去，假如说我可以说 OK 的话，我可能说是米饭啊，那个白的米饭，那个煮过的米饭吃。其他的话我会小心一点，像有些面包、馒头会有时候吃进去会让那个肠胃会开始胀，有胀气，会那个会肠一起肠胃不舒服。所以基本上我会选择的话，我就说那安全里面可以选择安全的话，我会说是米饭啊，米饭比较安全。
米饭比较安全，叶先生。
米饭安全。
嗯，希望回答您的问题好吗？我们可能得把这个问题先留下来。
我希望听别人的，
哎，
好好，别人问的问题更可爱。
好，谢谢您，谢谢您，每次都感
谢
您，哎，好，
谢
谢，谢谢，哎，啊，这位是李女士，我们来听听李女士有什么想问的。李女士你好，
对，你好，是我吗？
哎，是您，是您，有什么想问？您说，嗯，
我是想问，我家里有一个狗是比狗，已经10岁满了，它呢，最近呢。经常放那个屁，好臭好臭的。
嗯，
而且呢，他经常要出去花园里面吸那个草啊。因为我后面花园没有草的，他要吃草的时候就敲我的门前门，要出去前面的花园吃草。每次他吃草的时候呢，我就听到他肚子那个叫声啊，叽里咕噜的响。而且呢，他放的屁好臭的，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可能可以有药去治疗，是不是肠胃有什么问题的？
周医生，
OK， 好，那因为他们的年纪也大了嘛，所以有时候像人一样，他们肠胃有时候，因为就让他们吃一样的食物，他们肠胃可能有一些开始有一些比较敏感的一些问题。那通常我想说，可能有时候他们的肠胃就是开始不适应他们现在吃的食物，所以他们一不适应的话，他们会有很多气体，然后有很多那个蠕动，那个听到那个声音嘛。那然后狗通常狗狗的习惯说，他们肚子或哪边一不舒服，他们就很想去吃草，因为他们觉得说吃草可以把脏东西引起呕吐，把脏东西排出来。那他们的见解就是跟我们的那些见解不太一样。那我是想第一个是我可以建议说可以换一个不同的食物，可是要换的时候要慢慢的换。花一个礼拜去换，那换了食物的话，可能换一种不就像给年纪比较大的狗的，像那种老狗吃的食物，或者是给它换一种那种怎么说，热量比较低的那种比较清淡的食物。那通常那些兽医院或者是通常都有买那些那种食物，跟他们稍微谈一下。那另外一个可能性是说，假如说身体像人一样，有可能有器官一些身体一些有问题，那可能是要去看兽医，看说可能要看个验个血啊，拍个 X 光或那个超音波那些的，去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别的疾病，因为有些别的疾病会引起肠胃不舒服，不只是说肠胃的问题。所以我建议说，第一个是说先可以试个这样换个不同的食物，换个给比较老狗吃的食物，或比较那个清淡的食物。跟你的兽医去问一下，那假如那些没有帮助的话，可能要做一些调查。
嗯，
哦，这样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出去遛狗的时候啊，他经常吃那个别的狗拉下来的屎，还有那个脖子里的屎，他吃了是会有没有可能引起他这个肠胃的问题了？
有可能，因为那个 尤其是别的狗狗的那些粪便可能会那个有一些不同的细菌在里面，所以他们的身体可能没有碰到那种细菌，所以还是可能性会比较会也是会可能引起肠胃不舒服。可是有时候是像很难去控制，对不对？因为他们很快，速度很快，很容易就抓到手。对，所以就是能注意多少就多少，可是有就是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可是基本上还是会就是尽量说去避免那些，能可以做越多越好。
嗯，林女士，希望回答您的问题。
他经常会吃那个，人扔在路边那个食物啊。现在你知道那个新冠哈，如果那个食物里面有新冠的话，他狗有没有可能会得到这个新冠那个病毒的？
可能性没有很高啊。可是刚刚之前提过说，我基本我不是专家啦，可是我基本上没有听到说有那种危险到那个程度了，可是还是稍微注意一下比较好。
嗯。好吧，我们多注意一下，然后找这个兽医来看一看，能够感觉到您很爱您的狗狗，所以我们一起来保护它。谢谢李女士啊，谢谢您今天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听众热线当中，谢谢您。好嘞，我们还有一位黄先生等在线上已经有多时了。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
你好，有什么问题想问您说？
我领养了一只6岁的那个 Belter Smith， 他那个小狗狗啊，他有个坏习惯的话呢，就是讨吃的和遛狗的时候的对着你黄吠，因为我不给他吃的或者不带他出去的话呢，对着你黄吠，我有什么办法可以纠正他这个坏习惯呢？
啊，就不给吃就叫，得不到的自己就不开心，
啊，对对对对
对，钟医生，您看有什么解决办法？已经6岁了，
可能要。对，比较复杂，因为举动上的问题。那可是基本上我的基本是说脚，就是说不好的举动呢，就是。可能很困难，要需要耐心啊，可能要花时间。可是要是说第不好的举动，就是不要给他那个钻，就是不要理他。那基本上，要就是说去奖励，试着去奖励，说你希望看到的一些举动，就是说，假如说他有时候就是没有叫，然后就是没有太那个有很多激动的反应的话，我会就是给他反，就是说让他知道说要花时间，让他知道说他做的一些。做一些特别的举动会被奖励，然后做一些不同的举动不会被奖励，而且还会被那个就是说那个没有给他注意力，因为狗狗他们最喜欢是被人注意他们嘛，跟他们互动嘛，所以基本上我会去这样试。那我讲的简单，可是做真的做是很困难，要花时间。假如是因为他是被最近才到家的嘛，他已经成到6岁了，所以已经。所以我想说，可能那时候我需要，可能希望是会去，可能会去找一些比较有一些兽医是专门去帮助那个举动方面的那些举动的专家，或者是一些trainer 啊，或者一些帮助训练狗狗的一些特别的专家去，这样比较好，因为他年纪也大了嘛，所以我是可能要找专家去帮他比较好。可是我的基本是说，奖励好的举动，坏的举动的话就不要去理他。可是。那样有时候也不会有时候帮助的可能性也没有，也可能有时候没有帮助，可是先试看看这样子。可是假如没有办法，就我会建议去找专家去谈一下，因为那个不是说几分钟，要花个好几个小时，要好几个不同的那个课，好几个不同的那个重复看几次才能看，要花时间的。所以可能这个是不是一个说几分钟有一个没有很多简单的答案，就是要花时间要去重复的去跟兽医或训练的专家。花时间这样跟他们这样比较这样，我个人会建议这样做了。
黄先生，我们在网上还有一些其实钟医生以前提到过的关于举动方面的怎么去训练啊等等，您可以搜索一下 SBS 萌宠乐园，也许您能找到一些答案，好吗？非常感谢您，非常感
谢，
哎，
谢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